大家好，美伊双方呢在伊斯兰堡的谈判呢再过几小时即将就要开始，现在是这个当地的时间大概是在凌晨四五点钟，而双方呢在谈判之前已经是出来提前的叫价了。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就是那个加利巴夫嘛，是得寸进尺，出来狮子大开口，一口气甩出两个在开始谈判前需要先解决的先决条件，而川普呢则是也不客气，一口气连发了数条贴文警告伊朗啊，说你们在海峡问题上做得很糟糕啊，而且还提醒伊朗在这次战争中已经是被揍得满地找牙了，还痛斥伊朗说你们根本就没搞清楚状况，你们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没有牌的等等等等。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伊朗的内部突然爆出了一个猛料，说伊朗的革命卫队啊和那个政府是吧派系之间是爆发了非常激烈的对谈判主导权的争夺，而这场争夺呢就直接涉及到两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一个呢是革命卫队的司令叫做瓦西迪，另外一个就是那位新任的国安委的秘书长叫做佐尔卡德尔是吧，也叫做翻译成佐尔加德纳的，就这个人呢就是此前被定点倾注的那个拉里贾尼的继任者啊，这么比较关键的两个人。还有在今天的习近平呢在我看来他等于是在同时进行两场谈判，一场是明面上的，大家都看到了他和国民党的新任主席郑立文有举行了一个正式的会谈，那么这场会谈现在已经出现的是国共两党既往历史之中从未有过的一个画面一个场景出现了，而在另一场的谈判可以说是在幕后来进行的，就是中共呢他在设法的扩大他对这个伊朗的影响力来实质性的参与了这次美伊的谈判。那今天是美东时间的4月10号，我是唐晋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晋远开讲。如果您呢想要及时的了解美伊这场前所未有的充满了空前不确定因素的谈判呢，想要知道这战争还会不会重开呢，很简单，只需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就可以了，您呢不但会及时的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您会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好的，我们先和大家来说说现在是全球都瞪大眼睛盯着这个美伊的谈判。就在我和大家做这个直播之前呢，就是美伊在伊斯兰堡的会谈可能几个小时之后就要正式的开始了，但是呢仅限于他们是一种间接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到了当地但是呢他们都将坐在不同的房间里，他们不会直接的见面，而是由这个中间人就是巴基斯坦这边的官员去来回的传递信息，而且呢伊朗还出来明确表示说我们不会和万斯来进行一个合影啊，虽然大家是坐在一起来谈判的，但是我们不见面的，也不拍照的。而且呢，伊朗这边还明确表示了一个意向，说我们不再玩这个叙事把戏。哎，大家一听，什么叫做叙事把戏呢？什么意思呢？其实呢，这个他强调说不接受叙事把戏呢，在我看来，他的意思应当是拒绝任何可能被美方宣传为说伊朗做出了让步啦，美方获得了胜利啦，大家一起联合拍个照片啦，说亮相等等，可能是指这些方面的意思。当然我们可以先让大家来看看这次这个谈判会场的外面和它的里面是什么样子，是吧，外面呢就是这样照片所呈现的样子，大家看就是这么一个机构了，那个大大的这个就是条幅都已经拉在那儿了，在里面的样子呢我们也请这个导播放一下，大家看这个照片显示就是在里面的会场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当然这个伊朗的副外长呢叫做拉万奇，他又出来公开表示，他说就是伊朗这边提出的那10点的框架已经被美方接受作为即将要举行的谈判的基础，而这个框架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包括了就是要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要解除所有的制裁，还要让伊朗保留有浓缩铀的权利，包括这个对黎巴嫩的这个停火也要包括在整个停火的协议范围之内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双方最关键的那些分歧点依然是没有变化的，是吧，包括了这个核计划，伊朗的导弹计划，还有支持代理人代理组织这些问题，包括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还有就是制裁和黎巴嫩的局势，几乎每一个点你都看到双方没有太大的可能说可以达成共识。当然就我自己的看法啊，我觉得这一次的谈判呢，我一再和大家说了，表面上的中间人是巴基斯坦，其实背后的中间人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受中共的影响的，中共对巴基斯坦和对伊朗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力，而他们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并不想寻求说立即在这一次的谈判之中就获得一个大突破， 而是呢他们想要想方设法的争取达成可以有继续对话继续谈判的这样一个共识，然后呢迫使这个促使川普把他那个停火的期限再继续的延长啊，为后续的谈判争取空间，这就是缓兵之计啊。换句话说，就是中巴呢，我觉得他们对这个首轮谈判的目标呢，就是想要达成一种让双方可以哎觉得可以同意，好，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虽然不至于说一次性就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最起码解决了那么一两个关键的问题，让美国这边觉着哎还可以继续谈呢，说不定再谈下去我还可以得到更多，那就是勾着你。所以呢，在这种缓兵之计的背景之下，无论这个伊朗最后能否谈成这个停战的协定，我觉得伊朗可以说都已经可以赢得了大量的时间和空间来进行战略的重构，那就是赢得一个喘息之机吧。而就在这个川普当时停火宣布以后呢，仅仅才48小时之内，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一个信息，至少有4架来自于中共的大型的货运飞机在伊朗附近有降落了，那它是非常靠近伊朗的领空，然后就消失了，关闭了印巴气。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货运飞机它运送的显然就不是什么粮食、这些什么人道援助的这些物资了，对吧？大概率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这次谈判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中共在和美国在进行博弈进行较量，原因呢就在这儿。当然我们和大家刚才提到说，在谈判之前啊，双方都在开始叫价，这是谈判前发生的博弈，它主要表现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就是伊朗这边领衔主谈的首席代表加里巴夫，他本人呢，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样截图啊，他在 X 平台发出一篇贴文，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呢，他说双方之间互相同意的两项措施尚未实施，黎巴嫩的停火以及在谈判开始前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完成。此言一出，可以说叫做举世皆惊，立马就在这个网络上面被诸多的这些大媒体开始转载开始报道。因为这个就等于说是在美方的谈判代表万斯是吧，已经是飞往伊斯兰堡的中途，他们伊朗突然为这个谈判呢预设了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黎巴嫩必须要立即实现停火，这个我觉得他显然不可能说在马上就是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谈判之前就能够兑现，对吧？谁都知道内塔尼亚胡这次是顶着国内非常大的压力才就是遵守了川普的提出的要求啊，和这个真主党说开始谈判了，我们不打了。即便是要进行谈判，那也是在下周的事儿，他不是现在就马上就可以做得到的。至于说这个加里巴夫提到说要释放那个冻结我们伊朗的资产呢，他显然也是不可能在明天之前来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笔资产呢，就是冻结的资产，大家知道它有多少吗？超过1000多亿美元。所以我为什么我说加里巴夫他是狮子大开口？大家现在可能有体会吧，他怎么可能哇，你一句话，我在这还有几个小时或者这半天的时间之内，我就一下子送给你1000多亿美元，这想想都是不可能的，是吧？而在美以联军已经在事实上已经停火的背景之下，伊朗依然是在继续的封锁整个海峡。在今天一天我们看到的数据，它只允许了大概是10多艘的是散货船和空船有通过那个海峡，所有的油轮石油依然是零通过，一艘都没有。所以你看这个就有点像是伊朗版本叫做既要又要了，是吧？我为什么说伊朗叫做狮子大开口，他既要这个海峡不开放，然后我还要更多，你还得把这个我的资产要得给我解冻，然后呢那边以色列是吧告诉他不能够再打等等。正是因为这个看上去有点我说得寸进尺啊，川普才开始有点意识到，哎，明显觉得是这个事情不对头了，不对劲了。所以在昨天晚上，其实我们看到川普就已经明显语气开始转为强硬啊。之前川普一片这个只要一说话就是很乐观啊，然后呢川普在昨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帖子公开的警告伊朗，他说伊朗在允许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做得非常糟糕，有些人甚至会说是不光彩的，这与我们达成的协议完全不符。他当然不符啊，这个媒体都已经报道了两天了。然后呢川普他在今天是继续的发帖，就称赞说 帕兰吉尔科技公司啊，已经证明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装备，不信就问问我们的敌人。当然，这就是在暗中讽刺伊朗了、啊，说这个伊朗人更擅长应对假新闻媒体和公共关系，而不是擅长打仗。那、啊、这个当然就是在敲打伊朗，就是你要真要打，你是不是我对手是吧？不禁打的。然后呢，在今天下午，川普还有最新的发帖，就警告伊朗说，伊朗人似乎没有意识到，除了利用国际水道对世界进行短期敲诈之外，他们已没有任何的筹码，没有任何牌。他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谈判。啊，这个当然就是在提醒伊朗啊，尤其提醒加里巴夫是吧？如果不是因为我想要跟你们谈判，你们这几个高官可能早就已经被定点清除了。当然，大家看到川普的讲话，这个基调开始转为强硬了、啊。其实万斯他是主谈的，他在上飞机之前，他的讲话呢也是类似的啊，他就出来说了一番话，他说我们期待这次谈判呢，我认为这将是一次积极的会谈。如果伊朗人愿意真诚的谈判，并且伸出援手，那么是一回事儿。如果他们试图要耍我们，他们会发现谈判团队并非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当然，而且万斯还加了一句，他说总统啊已经给了我们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导的方针，我们将拭目以待整个结果。那么川普给了他一些什么样的指导方针呢？他是有来头的。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先进入今天的工商时间，跟大家就是介绍此前经常卖断货的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这个养生胶啊。这个红海参呢，它是来自韩国济州岛当地海女他们去潜水捕捞的野生的红海参来制成的，所以呢它的这个对人体损伤的修复效果非常好，回购率呢也非常高。而且因为它都是野生的嘛，所以它产量就有限，所以经常才会卖断货。我跟大家分享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德州的一位63岁的女士，她因为患有严重的这个半月板的劳损，就是她的膝关节长期都有积水的，疼痛难忍，各种求医只能够吃抗生素啊，吃止疼药来维持。然后呢，她看到我们节目以后呢，那她想着抱着试试看，买了这个红海参。一个月以后就发现他的膝关节的舒适度是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他走起路来说感觉这个疼痛感是明显减轻。还有一位是来自于迈阿密的常年血压偏高的一位宋女士，她跟我们反馈说她服用这红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就感觉她白天头已经不晕了啊，夜间这种睡眠的质量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当然这个都是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反馈的个人体会啊，不一定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而且因为它是这个库存有限嘛，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推出这个优惠活动，凡是每个月或者每两个月固定的购买60支装的这种红海参啊，就可以赠送大家生黄密参片一包。如果说你订购这种30支的红海30支装的啊小盒的啊，也可以赠送你这个韩国的这个防晒霜一支。此外呢，凡是在这个推广期间参加每月定制购买的用户，就额外赠送大家10美元的生黄产品的代金券。除此之外呢，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还有属于中国大陆朋友才有的单独专属的优惠，只要大家购买60支装的这种红海参，不仅赠送这个生黄密参片和10美元的生黄代金券，而且还加送一支6年生的蜂蜜，野生的这种蜂蜜的黑参的原参一根。啊，多买多送，因为我们这个优惠期呢到4月12号就要到期了啊，还有2天时间，今天是4月10号，所以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是吧。但你说我不想定期购买，我想就是单独买一买是吧，我试试看啊，大家也没有问题，记住输入我的优惠码 TJY 可以享有85折的优惠啊，只是说不能够确保就是100%的随时都有货了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就请点击我们今天节目文字区的链接去下单。好的，谢谢大家支持，我们就回到刚才这个话题，我们继续。我们从这个川普他这个今天接受纽约邮报的独家专访之中，就可以一窥端倪川普的方针是什么。川普他在这一次的专访之中就表达了几个要点，他说啊，我们大约24小时以后就会知道结果是什么了。他强调我们正在重置，我们正在装载有史以来最好的弹药和武器，甚至比之前是更好、更大、更强，我们要把它们炸得粉碎啊。然后川普他还表示说自己已经注意到了伊朗他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套说辞， 他说啊，他们当着我们的面，他们就声称他们要销毁所有的核武器，一切都已经清除掉了，但是一转头他们却对着媒体说，不啊，我们还想进行浓缩铀，所以呢我们就只能走着瞧。他说自己是非常清楚的，美国正在和一批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说真话的人打交道，也就是说他非常清楚伊朗这批人可能是信不过的，是吧？满口撒谎，可能是对他自己国民撒谎，也可能对着美国撒谎。当然川普他是也说这个话的一个背景呢，有一个背景，就是那个伊朗这次来参加谈判的那个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他在谈判之前就出来发了一篇这个讲了一番话，说坚称伊朗是拥有不可剥夺的浓缩铀的这个权利。而川普呢，他是这次对这个媒体啊是再次的明确表示，他说伊朗重新开放海峡以确保船只自由通行，不允许收费，是任何停火协议的关键的组成部分啊。尽管这个美国停止轰炸这个伊朗以来呢，大家看到通过这个海峡的船只依然是寥寥无几，但是呢川普现在出来表了一个态，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有办法要让这个海峡要把这个打通等等。当然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呢？那当然就只有武力了，对吧？对伊朗这种你说靠动动嘴皮子劝说他，他是不太可能就把这个海峡给你打开的。所以在我看来，川普他这一次的专访，他所释放出的信息，他的方针应当是非常清楚的，就是24小时以后他必须要看到有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那个海峡必须要大幅度的开放，或者是在这个谈判之中至少有那几大关键的要点要能够达到或者是接近于美方的要求。如果不行，那他可能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那伊朗这边根本就没有谈判的诚意，那么他可能就会随时准备开战了。关于这个川普的停战谈判呢，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他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解读。什么解读呢？可能多多少少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多少有点阴谋论，但是这个阴谋论呢，我告诉大家它是有一定依据的。就是川普这次为什么这么急迫的推动停火，他很有可能只是五角大楼需要更大规模的集结兵力和即将展开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一个掩护。因为在此之前川普已经干过两次，是吧？两次都是谈判的时候借着谈判哐哐哐就赶快调兵遣将，然后就开打，所以伊朗那边也是有点虚的，有点怕的。因为我们其实客观的说，川普呢他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部署大量的海军陆战队和这个空降这个士兵这个部队，是吧？他可能是为了要进行某种，比如说在开动地面战，是吧，来重新打开这个海峡再做进一步的准备。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有两支舰队，一支就是那个布什号航母战斗群，现在还没有到达中东，现在还正在开往中东的途中，还有一支就是那个全狮号叫做 Boxer 的那支就是叫做两栖作战群，那一支舰队它是装载了大约几千名的这个海军陆战队，也还没有抵达这个中东，大概还需要差不多一周时间左右，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直播前能够查到的最新的信息。所以呢，也就是说美军实质上呢还没有完全的部署到位，尤其是要打地面战的这批部队啊。当然这种说法呢，我说为什么说川普他是在有可能是利用谈判来做一种掩护呢，他当然是有事实依据的。首先第一个事实依据就是你看到现在美伊双方谈判的这个基点，这个要求是相差甚远，甚至是截然对立的，是吧？这点大家都很清楚了它就意味着说最终要很快的说能够达成一个可以结束战争的这种协议可能性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我一点都不看好的。其次第二个事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欧洲和中东地区的那个军事后勤航班的开源数据已经被人查出来，显示呢在这一次谈判召开的前夕，美国继续存在着大量的兵力集结和运输的部署，在这个停火生效之后的24小时之内啊，有超过至少70架的运输机，那种大型运输机有降落在了中东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总统呢，这个是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楚的，就是美国总统他不能够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无限期的发动一场军事打击或者维持一场战争。因为这个根据美国过去在1973年通过有一个法案，名字叫做战争权力决议就英文缩写叫做 WPR 的，根据这份法案的它的核心内容要求，作为总统 你把美军引入到了敌对行动，或者是在迫在眉睫的某种敌对行动，某种敌对行动之后的48小时之内，必须要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从这份报告提交之日起开始计算，总统必须在60天2个月之内要终止这类军事行动啊，也就是说不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总统的权限发动一场战争或者一场军事行动只能够最多持续60天，这个法案的规定。如果说时间快要到了，是吧？2个月快到了，60天快到，那么除非是由国会啊正式的进行宣战，或者是通过某种特定的授权来给他延长这个时限，或者说因为美国本土遭受的打击没有办法，国会没有办法开会了，你可以继续打下去。除开这些极端的情况之外呢，总统唯一能做的就是只能够到期以后必须停止军事行动，然后呢可以额外申请30天的延期，是用于撤军，不是用于让你继续打，是用于撤军的。所以这样一来，这个根据这个法案，它就会带来一个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很多朋友可能马上就会想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如果说现在美国不是在推动这个暂停啊，现在不是停火了吗？对吧？停火以后如果又重新开战，会不会这个60天的这个时间就会要重新计算呢？相当于这个时钟就要重启了呢？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它是一个灰色地带。这份法案它没有直接提到如何来处理，就是经过暂停一段时间以后战争又重启，没提到这种情况，没有明确提到。正是因为这个模糊地带，过去是有先例的，就是里根政府时期，里根总统曾经就是利用了这点模糊地带。在当时里根政府时期，不是在波斯湾也是曾经打过一场这个游轮战嘛？啊，就是当时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是有出手的，他就把多次和伊朗这边的这个交火视为是每一次都视为是独立事件，分别进行报告，就避免了说出现单一的在60天的时间就让他给耗尽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两伊战争当时是打了这个8年时间，所以美国是有多次的介入其中，去有实施一些军事打击的一些军事行动，每一次里根都把它算作是单独的。这样子的话，他就避免说有一个受这个60天的限制。但是呢，这个不是属于这种标准的通行的规则，是吧？它是属于是作为政府部门，作为总统，他的一种灵活处理的规避的一种策略。但是这种做法呢，它在法律上是存在一定的争议的，我们要客观的说。所以呢，如果说川普和伊朗这次在停火2周以后战争重启啊，很多朋友马上就有关心，是不是川普他就相当于获得了一个重置，叫 reset， 就可以获得新的60天的这个开战的期限呢？我明确告诉大家，我的判断现在是难以确定的，因为它是一个模糊地带。我们不难想象，到时候比如说国会的民主党是吧，肯定是会要推动说用这个法案啊，作为限制川普总统啊，你看你不能打了，你已经打了2个月了，必须停止，必须收兵啊，来限制他。但是呢，作为川普他自己是政府部门，那他可能会要主张，就是你看，哎，里根总统当初都是有先例的呀，我没打到60天，我们就已经停了，停了之后那就已经是过去式了。那现在如果说2周以后我们重新开战，这个要开始重新计算这60天的时限，对吧？这个当然我说的它存在着争议，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对川普总统来说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模糊点。我刚才我说为什么这个多多少少可能是有点阴谋论，是吧？我觉得就是川普他一下子这么急迫的来推动停火，我经过一番这样研究以后，我发现哎，不排除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因素，也就是暗度陈仓，明修栈道，但是呢，川普在暗度陈仓，他要拿到更多的60天的这个期限。所以呢，就是说川普他这次停火谈判是吧？我们此前大家分析说表现的有点急于求成，很多人都看到了，没准啊，我不是很肯定，但是我们说不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它是另有原因啊，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获得更充分的时间进行军事部署，同时呢获得更多的武器弹药，同时利用这个法律的模糊地带，可以获得更多60天的来继续开战的充裕的时间，可以说其实是一石二鸟的啊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我这么说，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佐证的一个间接的证据吧，就是在今天川普总统出来发了一条贴文，非常的耐人寻味。这条贴文只有一句话，叫做全球最强重置，叫做 World's Most Powerful Reset。 这个是他的英文的原文。那他这个全球最强的重置究竟是指的啥呢？它是指单纯的就是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武器弹药这种重置呢，还是说它带有一种双关意味，是指整个战争已经被完全的重置了，就我说的这暗度陈仓是吧，它可以获得更多60天的开打的这个时间这个期限呢？我们在这儿呢就跟大家干脆来顺便再做一个民调，如果说朋友们认为这个答案是一，那就是单纯的它就是只说可以获得更多的武器弹药是吧，可以休整一下，你就给我们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如果说你认为哎，川普他有可能是一语双关哦，啊，他可能带有重置整个战争的这个时间限制，大家就给我们回复一个阿拉伯的数字二。很简单，大家现在你就马上可以去这个回复，我们待会儿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就给大家来这个反馈，是吧？一个初步的民调的这个结果。当然，我们要客观的说，即便是川普他真的能够再获得多60天的开战的这个期限呢，他也不可能把这个战争无限期的打下去，对吧？谁都知道，因为他有一个中期选举嘛。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战争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呢，他把这个战争再延长个60天，再延长个一两个月，我觉得是并非不可能，只能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终究我觉得川普他不太可能在那儿就是拖很长的时间。当然，在伊朗这边呢，同样的，我们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伊朗同样是有很多看不清的谜团，因为伊朗国际这些媒体在今天就引述了来自于伊朗内部的知情人士的独家爆料，就说伊朗的高级官员呢，在这个伊斯兰堡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代表团的成员的组成和他的权威问题上，内部陷入了巨大的争斗，巨大的争议。根据这个消息人士的透露，那就说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叫做艾哈迈德瓦西里的这个人，他就试图要削弱加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谈判中的权威，而说这个瓦西迪呢，他还试图要推动让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叫做索尔加德尔是吧，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那个人，要让他来加入谈判的团队，而且这个媒体就引述消息人士说啊，说这个举措呢是遭到了现任成员的极力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佐尔加德尔是缺乏战略谈判的经验。当然我觉得这个应当是个借口了，他们其实可能就是想要排斥掉这个革命卫队在谈判之中去施加影响，革命卫队一定要把这个人这个佐尔加德尔把他给加进来，很显然就是要比较强硬的要让这个人贯彻革命卫队的他们的态度，是吧？那么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加入进来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不清楚。现在呢，在我和大家做直播之前，我反复的去搜索去查，我都看到的能够确认的伊朗的代表团队是吧，就是两个人。大家看，就是这个是最新的新闻画面的出来。哎，他们已经刚刚飞机抵达伊斯兰堡是吗？巴基斯坦这边有去迎接。大家看到走在最前面的其实就只有两个人啊，伊朗代表团就是这个加里巴夫和那个外长叫做阿拉格奇，好像是没有看到这个佐尔加德尔啊。但是呢，这次伊朗的代表团肯定不是说只有他们两个人，应当还有其他几个人。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他的名单，所以呢，只能够在后续的消息中再看啊。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爆料就是这个伊朗国际的这份独家爆料还特别提到说，瓦西迪和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的司令这两个是非常强硬的强硬派，就一定的强调说这个谈判的代表团必须要避免就伊朗的导弹项目进行任何谈判。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革命卫队呢，他们似乎对说伊朗的核计划说你们去谈可以做出适当的让步，但是对导弹计划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让步，谈都别谈，谈都不能谈，这就是革命卫队的态度。所以大家想想，如果说这个消息是真的，这个爆料是真的，那么这次的谈判它是几乎不可能达成协议的，对吧？因为谁都知道以色列呢，它是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来支持川普谈判的啊，是因为川普对以色列是有答应过他，说我们会一定搞定以色列你们的安全需求。大家想想，以色列的安全需求是哪些呢？就是三条。首先，伊朗的核计划必须要清零，不得拥有任何的核武器。第二，伊朗的导弹计划必须在它导弹的数量和它的射程方面要进行非常严格的限制，就是确保你伊朗的导弹打不到我以色列，你射程不能够有那么远啊，而且数量要严格限制啊，不得有。还有除此之外，第三，还有不得有任何支持那些代理人的行动，比如说哈马斯啦、真主党等等，是吧？ 你如果川普搞不定这三条，以色列肯定是不会答应的。那以色列觉得，那我的安全需求没有得到解决，我一定会继续打，我哪怕单干啊，我也要打到底。因为现在的伊朗是最虚弱的时候，以色列本来就不想停战的啊。如果说这个停战谈了半天还没搞定，那以色列会觉得，那我还跟你谈什么？那我就单独打吧，打到底。所以这个爆料你可以看到，是再一次的证明伊朗呢，他绝对不是真心实意的说啊，我是现在打不过你们了，我就认输吧，我求生存，我跟你来谈判。其实伊朗他是依然认为自己是依然有牌的，尤其是一个海峡给了他很大的底气啊，他只是想利用这个谈判来获得更多的重置他自己军事外交资源的机会。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伊朗也在玩这个 reset， 也在玩这个重置，只不过呢，川普也在重置，是吧？伊朗也在重置，我们现在就只是不知道究竟谁的重置是更有效的，是究竟是魔高一尺呢，还是道高一丈呢？我们大家是吧，一定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往下看，后边还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大戏。好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大家来说说今天举行的这个习政会啊，这也是今天的大新闻，非常受关注的。就是这个台湾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呢，他去参访大陆，在今天和习近平就有进行了正式的会谈。那么这次郑丽文去参访大陆呢，到目前为止，至少我总结下来，我们简要的总结下来，就是有四大焦点。第一大焦点就是他和那个信长兴在会谈的时候呢，被信长兴这大陆的官员是当众敲打他，一语双关是吧？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看过你的一些视频，当时郑丽文呢非常的紧张是吧？一下子这个表情动作一下子就变了是吧？连他的这个姿势都变了，这信长兴你看都差点都笑出声来，是满脸的洋洋得意是吧？然后这是第一大焦点。就是因为郑丽文过去呢，他在这个两岸问题上他的观点和现在是截然相反的，是因为有一些这样一些既往的历史。第二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他去会见郑丽文呢，就是比较反常。整个习近平整个他的满脸的这个冷淡啊，他的表情大家看这个对比啊，他上几次会见马英九和这个连战，包括会见这个郑丽文，习近平的表情是明显有差异的啊，几乎没有什么笑容，非常冷淡。而郑丽文呢，你看那个视频就是很清楚，他本来是面带笑容走上去和习近平握手的，结果发现习近平这人表情不善是吧，木木的，他也赶快就迅速的收敛了这个笑容啊，转过来和这个记者来拍照，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二大焦点，也是引发这个热议的。第三一个就是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画面，就轮到郑丽文发言的时候呢，他的稿子呢有差不多三千字，但是呢，在他才讲到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中共突然就下令说，我们现在进入闭门会谈啊，清空所有的记者。这个举动是历任国民党主席访问大陆啊和中共这个党会会面以来从未有过的这种待遇，因为在此之前的国民党党主席每一次的这种会面，他都是完整的把他的发言是讲完的。但是唯独这一次才讲了你三分之一就直接给你关掉了是吧，你们别听了是吧，让他自己关起门来慢慢讲。这可说就是一种，我要严说严格一点，是一种羞辱了，在外交上啊。第四大焦点，可能很多朋友在此之前就看到，是郑丽文刚刚还没到北京是吧，先去了南京中山陵去祭拜嘛，在那儿呢就有一个围观的小粉红在观众之中啊，可能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脑子就是有点进水了，在那儿高呼说2028下架民进党，喊了这么一句口号，立即就被一个便衣在当场就锁喉是吧，就给拖出去了，拖走。所以呢，这个画面它是非常生动非常直观的，让所有台湾人都看到了。如果说让中共统治了台湾，将来的台湾人就会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中，你随便喊一句话，哪怕你是支持当局的话，你随便喊句口号都要给你拖走。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叫做跪姿不够正啊，也要挨铁拳，可以说跟大家做了一个现场直播。你别以为你支持当局，当局就看好你是吧，给你奖赏。支持当局，你这个时间跪姿不够正，时间这个地点不太适合，同样拖走是吧，那弄下去可能就是拘留或者是罚款。所以呢，我们把这四点四大焦点呢把它综合起来看，我们要客观的说，这次中共对待这个郑丽文呢，他并没有把他视为是两岸对等的两党的交流，而是完全以一种居高临下之态在接待，是你来前来觐见我的一个藩属，这是中共的态度， 是这种待遇对郑立文。而我觉得比较就是客观的说，郑立文呢，他表现出来他是比较觉得顺理成章的接受了这种待遇的安排。我并没有看到他有表现出不满啊，或者说是要表现出我要求和他们要对等啊，没有表现出这一面。大家都知道，就是上一次马英九到大陆去是吧，和这个习近平进行了第二次的习马会，好歹吧，马英九他还当面说出了中华民国四个字，当着习近平的面。这次郑立文你看有提吗？他只字不提，而且只强调说这个我们大家双方啊有一个九二共识，反台独，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政治基础，最大的政治合作的基础。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什么？大家想想，你要真回过头去，你看看这个九二共识当初怎么出来的。九二共识的核心并不是反台独，而是一中各表，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才是九二共识真正的核心。一中各表的核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台湾那边是表达一中是中华民国啊，大陆这边表达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这个含义，两岸是对等的。一中各表嘛，就是两岸在政治上至少是对等的，这是最起码的两岸之间要进行任何和平交流的一个政治基础。你没有了两岸的对等啊，而且再加上台湾如果说没有足够的自保之道是吧，什么国防经费啊什么都被挡住了，那么所有的两岸的所谓的交流与合作都会变成实质性的单方面的进行招降，中共单方面的对这个台湾进行渗透和瓦解。所有的所谓反台独的口号，就是你只要失去了两岸对等啊，所谓的反台独都会变成是中共在单方面的对台湾的霸凌和对台湾的蚕食。就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连这个政治基础都没有了是吧，双方对等的表面上的一点点这种规格和这种礼仪都已经做不到对等了，你怎么还谈何去进行合作？你没有合作，你只有被吞并，被对方招降，只有这么一个结果。好的，下面我们就回应大家，好，我们大家就回应大家两个问题。好，下面这个问题他是说，这位朋友啊，现场他说，与邪恶轴心谈判，你坐在谈判桌上前已经就输了。这说法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中共过去跟美国这么多年谈了无数次，谈了 N 次，每次中共和美国一发生这种矛盾，发生纠纷，发生利益的冲突，中共马上就说，我们大家谈啊，我们一谈就最终谈成什么，谈成双赢，合作共赢等等。但是每一次谈的结果几乎没有例外，都是美国输中共赢，都是中共占便宜啊，几乎都是这样。所以这一次伊朗其实背后其实是有中共的，我说了啊，中共在替他操盘的，和美国来进行谈，你只要一谈一定就会变成这样子。除非呢就是刚才我大家说的，可能川普这边他有他的某些特殊的需求，比如说那个60天的这个战争的这个期限啊，川普眼看这60天可能马上要到了，我这会儿也搞不定，我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那怎么办呢？哎，我就来推动一下这个停火，我们谈判谈他个一周两周这就不算了是吧，停火之后然后再来开战，是不是就我就可以把它解释成为这是第二次的军事行动了啊，就跟第一次没有直接的关系了，那我就可以再多得60天的时间呢啊，可以更从容的来就是进行军事上的部署了等等。我个人还真觉得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因素啊，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的，因为美军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到位，有相当一大部分的这个军事力量呢还在赶过来的中途，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报出来的，还没到位呢啊，没有完全到位，是这么一个因素啊。然后好的，下面有一个朋友啊，我回应一下这个朋友，他说求饶为什么不开放海峡，川普想的太天真，应该是二就是我们昨天和大家做了一个民调对吧，大家记得吗？就是说这个觉得相信伊朗是真心实意的求饶了，要谈判了是吧，那就选一；觉得伊朗是在利用谈判玩缓兵之计玩欺诈的，那就回复二。我觉得这位朋友这个逻辑非常清楚，逻辑其实是个对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判断很多事儿。 如果说你伊朗真的是真心实意的要谈判是吧，要求饶了，你应当遵循这个川普的要求啊，就是川普已经停火了，你就应该把海峡打开，对吧？对吧？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你没有做到，就说明你是玩欺诈，你并不是真心的。这个其实，所以这个说这个川普想的太天真了，我觉得应当川普可能是，就是说，哎，他可能有点各方面的原因吧，但我觉得川普多少还是有点刚开始受了伊朗这边的欺骗。因为川普大家记得吗，一开始他不断的发帖都在说啊，我们很乐观呐，你看伊朗他们其实跟我们承诺的非常好，他对外面对着媒体所说的你们别相信是吧，那个好像说的很强硬，但是在我们面前他们都在求饶，他们怎么怎么地，大家记得吧，是吧？川普之前发了很多新闻都在说类似的这种内容。但是呢，实际上呢有可能是反过来，就是伊朗对川普所说的我们下跪我们求饶什么可能是假的，而伊朗他对外去散布的那些言论可能才是真的啊，我们很强硬，你看啊，海峡我们要继续拿住这个控制权，而且什么浓缩铀啦什么导弹什么的我们全都要有啊，继续要有。因为你从伊朗现在实际的表现来看，他会真的觉得我们现在掌握主动了，你看这个海峡依然我他都敢这么做，明明美国以色列已经停火没有打击了，他依然敢继续的封锁海峡，说明他认为自己我是占上风的，是你们在求着我啊，他是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面，所以这个背后就是一个逻辑问题是吧。好的，我们下面这个就跟大家做一个初步的反馈啊。那怎么说，这个今天川普发了一个贴文，就是说他说这个全球最强重置究竟是哪种是吧，第一种选项呢就是单纯的指这个美军这个武器，我们获得武器弹药的补充啊，这个重置。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有双关语是吧，川普是在暗度陈仓，现在初步的民调的结果已经出来，选择第一个的啊，就是认为是单纯的武器的这个补充的重置的是32%。选择第二个认为川普其实是语带双关是吧，他是有他的这个暗度陈仓的一个目的，68%啊，这个一个32%一个68%啊，差距说没有拉的那么的大啊，选择后者的选择二的朋友呢居多，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初步的反馈是吧，然后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就是更多的这种积极的这个互动啊。好的，我们下面呢再回应一个我们现场的朋友啊，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简单说一说。他说前两天我就在想为什么美国又要停火两周，是因为前面打得太猛了，弹药快不够了，没啥理由啊，这回明白了，让60天的期限重启，这就解释通了。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其实在此之前我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也是因为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就是信息的搜集查证啊，才有挖到这么信息，发现原来美国其实是有这么一个规定的啊。因为正常情况下呢，你要对一个国家正式的宣战，必须得通过国会，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是一个常识。但是在不经过国会，总统可以有权利对某些国家直接宣布发起军事打击，但是呢，他就有了这么一个60天的时间的限制。你要再超过这限制，你就得提交这个国会，把这个请求提交到国会这儿，由国会来批准你同意，你是不是可以延期啊？等等，你要提交到国会那可就麻烦了，对吧？国会能不能通过，那就那个一程序走下来，可能就非常麻烦。所以呢，我觉得是就因为有这么一个因素，所以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就是算是比较。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分享吧。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朋友们跟我们的这种互动和反馈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次再见。